大家好，我是 Victor，那目前是在微软 Office 365，在台湾微软主要是负责 Office 365 support。那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企业客户该如何将现行的邮件系统迁移到 Office 365的 Exchange Online。那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来开这堂课，跟大家说明一下原因是，我相信现在所有的使用者一定有在使用邮件服务。甚至可能只有是不止一个，甚至多个信箱。那 Office 365是我们这几年微软主要推的产品之一。那我们在强调我们的功能有多好，我们有多么空间有多大，那有怎么样的防毒，有怎么样的过滤的功能。但是客户已经现有的邮件系统怎么办？如果我们要 push 客户使用到 Office 365，那我们总要提供一些的方法，一些有用、有效的方法。让客户可以让他现有的邮件系统可以搬移到 Office 365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开这堂课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说让各位的企业用户或是 partner 可以了解我们 Office 365目前有提供哪些的方式，让使用者可以把他的邮件信箱搬移到 Office 365来。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介绍信箱搬移方式。那在上一堂课，可能有些人没有听到，有些人有听到。那在上一堂课，那个 Jeremy 罗老师，他已经有在介绍，主要的是 Hybrid 的方式。那除了 Hybrid 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三种方式，也就是说，总共其实我们提供四种的搬移方式，可以让一般的企业来做选择，来挑选你们最适合的方式，来将使用者的信箱 move 到 Office 365来。那然后我会在介绍完之后，我会根据我平常的 support 的经验，跟一些客户常问的问题，来做整理一些 FAQ。那最后也给大家问一些开放时间跟做一些 Q&A。我们微软目前把客户要搬移，把企业客户大致分成三种类型的客户。第一种是叫做 All in Cloud，All in Cloud 这种客户，我们大概都是那种新创的公司或者是小公司，他不一定有 IT 人员，应该说大部分都没有专属的 IT 人员。那他们也不一定会有架自己的 IT 的系统，他可能是用现行的，举例来说，可能用 Gmail、Yahoo 或者是 Hinet 这样子 hosted 的邮件服务，来做他们公司日常的operation 的作业。那这样的客户，其实他这样的客户并不适用于我们今天的 migration，因为基本上这样的客户，我们就会建议他直接 all in cloud，直接在 O 用使用 O365 服务，使用者账号直接建立。直接指派授权，然后就开始进行，直接进行使用。那这样的客户就是我们把它归类成在 All in Cloud 这一部分。那其实这种客户其实在我们现在平常 support 经验其实是还蛮多的。那有一些很小的公司，尤其是现在有一些新创的公司，他们只有可能两三个人。那目前他们可能都是用Gmail 啊、Yahoo 的方式。那后来直接到 O365 之后，它现有邮件系统可能他们也不需要备份，也不需要再转移过来，他就会直接在 O365 使用我们的服务。那第二种的客户，大概就是一般的中小型的企业，一般的中小型企业，他可能有一些的已经有一些邮件主机的服务，还有一些其他的 IT 专属，或是说兼职的 IT 人员，或者是有 partner 在协助他们。那人数大概是从数十人到数百人都有。那他们想要使用 Office 365服务，但是已经现有的邮件服务，他们又不想抛弃，或者说使用者的信箱已经有过去累积了很多的资料，他们也想一并再能够搬移到 Office 365来。那这样子的情境的客户，我们把它归类成，它可以用我们的 Simple Migration 来搬移。那 Simple Migration 是什么样的搬移方式？等一下我会介绍。那这样的公司，其实在我们台湾是相当的多。根据统计的话，大概有90%的客户都是属于这样的客户可以来搬移。那第三种的话是属于大型企业的，大型的企业就是像我们刚才上一堂课所说的，我们可以建议你用 hybrid。那 hybrid 的 scenario 是怎么样？就是像刚刚我们上一堂课有说，我现有的邮件系统已经用了很久，而且我资料量也很多，使用者数目也很多，我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 move 到 O365。或者我有这样的需求，是我不一定会全部 move，我有一部分的使用者需要在 O365，有些不用。我举个例子来说，在我们实务 support 经验中，有一间客户，他是一个 global 的客户， 他在台湾是 headquarter， 他在国外大概有四十几个点。那四十几个点，目前他们架构在没有 O365 之前，没有用 hybrid 的架构之前，他们是怎么样？在每个点都会借，因为但是每个点的都不大，大概都十几人左右。那他们会怎么做？在每个点会有会架设一台 VPN， 透过 VPN 然后连回到公司的 exchange。好，那这样子会有这样子会有可能会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每个地方分据点都必须要有一个 VPN， 然后透过专属的网络连线连回公司。那公司会不会有 bottleneck 网络的 bottleneck？ 你怎么去预估这个 bottleneck？ 去怎么去避免这个 bottleneck， 或者你就只能拉大网络频宽嘛？但是网络频宽这样子一直无限的增大也不是办法。再来就是主机的负荷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考量。那再来另外一个考量点是，他这个分公司，他的四十几个外据点，他们是工程公司。那工程公司他们会随着工程而一直迁移。举例来说，他今天可能在日本的东京在做一个工程，他做了六个月后，这个 team 可能会换一个地方，那这个设备整个都要跟着搬。好，像这样的架构的公司就非常适用于在 hybrid 的 scenario。 怎么说？我架好了 hybrid 之后，我所有的外据点全部都搬移到云端，我以后不用再用一个 VPN 连回公司，但是他的信箱的管理权限的控管还是在公司在控管，透过我的 exchange 在管理。那使用者存取呢，不需要直接都存取到云端，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存取。所以像这样的架构，像这种情境就非常适合 hybrid 的 scenario。 其实这样的情境不只在我刚才说的在那个工程公司，在很多有一些，举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讲，有些金融业他被要求他一定每年都要定时去做一些 DR 赛的验证，半年或一年。那在做 DR 赛的验证的时候，势必一定会影响到现有一些使用者，尤其是大规模的 DR 赛的验证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使用者必须要中断。但是 OK， 我可以离峰做嘛， IT 人员可以晚上做假日做，但有一种人员没有办法，就是他们的客服。客服势必二十四小时都要做，那这时候你总不能说，哎，我做 DR 赛测试八小时就好，我很快，好吧，我四小时就好了，我就可以恢复了。那这时候，那有客服有电话进来的时候，他需要处理，可能要查 email， 有一些邮件服务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像这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在短时间内，你可能我今天要做 DR 赛的测试，我先把我这些的客服先搬到云端。然后我这边开始在做 DR 的测试，这都没有问题，因为使用的信箱在云端嘛，我存取都在云端了。然后后续 OK， 我的 DR 赛测试完成了，我再把使用的信箱move回来，这是都没有问题的，这就是 hybrid 的 scenario。所以大致上我们现在把企业会搬移做信箱搬移，大致分这三种情境来去执行。好，那接下来我让各位看一下，说这个刚才在界面上也有看到，就是说如果你在我们的 Office 365的登录，这个 Office 365的 Exchange 管理中心，你选 Migration 就是移转，然后再从移转到 Exchange Online 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这一个页面，就是这四个，就是我们提供这四种搬移的方式。刚刚 Hybrid 的第一种就是这个，它英文叫 Remote Move， 就是远端移动的移转。第二种叫做分段的移转，就是分段移转就是 stage migration。 那第三种就是 carover 的 migration。 那第四种就是 IMAP 的 migration。 目前我们提供这四种的搬移方式，客户可以自己选择说，哎，我今天可能用哪一种方式比较适合我们。那今天我就针对这四种方式来介绍一下它的好处、适用情境，以及它一些的 limitation 跟它的 requirement。 我们先来看一下Overall， 针对这四个的搬移，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种搬移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Overall。 第一种是 IMAP 的 Migration。 IMAP 的 Migration 顾名思义其实很简单，就是透过 IMAP 的 Protocol 来去进行搬移。那 IMAP 的 Migration 其实在 RFC 3501的规范中，现在其实所有的邮件主机都一定要支援 POP3 跟 IMAP4，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讲，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只要你的邮件系统有支援 IMAP， 我都可以帮你搬移。当然搬移的内容跟限制条件等一下我们会说。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其实可以横跨所有的邮件系统的平台，主机的类型来进行邮件的搬移。 但是有人会想说，那既然 IMAP 这么强了，这种搬移方式这么强了，那为什么还要其他的三种？因为总是有 IMAP 做不到的东西，有它的限制。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第二种叫做 carover exchange 的 migration，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完全移转。这种我们就称为，在我们内部都会称为一刀，就是说一刀断，一刀两断的搬移方式。这种搬移方式，只要是对，特别强调一下，这种一定是 exchange。接下来的三种的搬移方式，只有第一种是适用于所有的邮件主机，你只要能支援 IMAP protocol 都可以。那接下来的三种方式，都只有支援 exchange 的 server 才可以使用。那而且 exchange server 的版本会根据版本不一样，可能使用的搬移的方式也会不一样。那在 carover 这边呢，它是指我在你邮件的，在你的所有的邮件信箱，我都在你指定了一定的时间内，我帮你全部搬移完成。然后在还没搬移完成前，你使用者也不会受到影响。你使用者不会受到影响，你就继续做你的事情。然后它定时会产生 report， 你管理者收到 report 之后看，哎，都搬移的差不多，我就下令可能一个时间切，从那个时间点之后，所有的使用者都开始使用，都开始使用 Exchange Online 的邮件服务。这种是 carover。好，这时候问题也来了。那我不想要，假设我公司有200人，我不想要一次全部上，我想要分批上。因为今天我公司搞不好有一些 policy 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用云端，但是我又想一部分人用云端，所以这时候 carover 就有它的限制，它没有办法这样设定。这时候我们就会有推另外一种方式，叫做 stage。那 stage 的意思就是我可以 stage 跟 carover 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允许你做 pilot。就是阶段式的搬，我今天想知道 OV36 好不好用，好，我先搬个30个人上去看看，哎，30个人用的不错，好，那再来搬个30个，再搬个50个，依序这样搬上去，这是 stage 的搬移方式。再来最后一个就是 hybrid 的方式，其实在刚刚上个男课有介绍，其实它适用的情境，目前如果你要叫 hybrid， 一定至少要有2010 SP3 的主机以上，但是如果你的架好这个环境，你的 exchange 是有2007，也可以支援这样的搬移方式，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我们就主要是提供这样是四种的搬移方式，让目前想要搬移到 OV365 的客户可以有的选择。那这四种的搬移方式都有它的限制，都有它的优点跟一些必要条件，你必须要符合你才可以使用。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搬移方式，我接下来我们就会来一一介绍这样的搬移方式。第一个，我们先介绍 IMAP migration。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架构，其实它架构非常简单。左边这一部分我们叫做 on-premise， 所以 on-premise 就是你内部部署的邮件主机，或者就是 hosted 的，就是说你去跟人家租用的 Hinet 的、Gmail 的、Yahoo 的。这些我们都称为 on-premise 或是 hosted 的邮件主机，你只要支援 IMAP 的 server、 IMAP 的 protocol， 我们都可以透过中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IMAP 的 protocol 来将你的邮件搬移到 OV365 来。这是它的架构，很简单。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IMAP 的整个 migration 它的一些优缺点跟它一些限制条件。首先它的 benefit 的最好就是我刚才有说嘛，它所有的 IMAP 的邮件主机它都可以支援，所有只要 IMAP 的它都可以支援，现在应该没有不支援 IMAP 的。第二个，它不用安装任何的 on-premise 主机或工具，就是说我不用任何额外的去安装台的主机，或者说用任何的工具来辅助，都不用，就现有的邮件系统，你只要你的防火墙只要开 port， 让 IMAP 能对外，让我的 O36 的 migration engine 可以连线得到，这样就没有问题了。OK， 那我们接下来的左边呢，底下的三个表，我们从左边开始往前。左边就是说它搬移什么东西，它只搬移邮件。IMAP 它可以 support 所有的邮件平台，不管是 Linux 的，或是 Exchange 的，甚至还有其他的 IBM 的都可以，但是它只搬移邮件。邮件意思是说，就我们同时看右边的这个。 如果你里面有联络人，你用 Outlook 连线，你有联络人，你有行事历，你有工作项目 ，Task 不好意思没有搬。这就是 IMAP 的限制，也就是说，它虽然可以支援所有的搬移方式，但它同时也有它没有办法搬移的东西。第二个，它只搬移五十万个项目，但这个限制，我认为这个还算 OK， 因为等于是说你的信，除非你的信。信箱里面真的很多东西，要不然五十万个 item 其实还算蛮多的。那第三个，它可以指定不想搬移的资料夹。我有些资料夹可能不想搬移，那我只要 rename 成，譬如像右边的，我只要 rename 成 forward slash， 就是我的 folder name 里面只要是斜线的，那这样子我就不会再搬移的。它可以是指定的。最后一个，不搬移的邮件大于35 MB， 我就不会搬移。那这个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限制其实不是 IMAP migration 的限制，所有的 migration 都有这个限制，因为这是 Office 365的限制。目前我 Office 365只允许最大的传输邮件是35 MB， 所以我当然不会允许你搬超过35 MB 的邮件到我们 Office 365来，所以所有的 migration 都有这一个限制。 OK，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requirement 跟它的 limitation。 它最多一次搬移50000个信箱，其实应该够蛮大了。那也不是说就只能搬50000个，是一次。那 migration 在目前 Office 365的 migration 的架构，它的架构是指用 batch 的方式，也就是说我是用一个 batch 一个 batch 来看，所以我一个 batch 就是50000个信箱。当然你超过，那我就建第二个 batch 来搬而已，就是这样子。那这边我为什么特别把 Gmail 列出来呢？因为其实我在我们实务的 support 经验中，蛮多客户是从 Gmail migration 到 O365 这边来的。那他们有时候会开 case 进来问问题，说：“哎，为什么我搬移一半就停了？”那发现其实是因为 Gmail 它有它的限制。我们后来去查一下 ，Gmail 它为了有一些 security policy， 所以它每日它的 IMAP 的流量只有到 2.5G。也就是说，你的信箱可能有超过 5G、6G， 你会发现，哎，它每天搬到2.5G， 它就停了。第二天又搬到 2.5G 等于 5G， 那接下来就是在等，反正我们 Office 365，我等一下我会说，我们会 Delta 每天都会帮你去 sync， 再帮你做同步的资料，所以我特别把它列出来的时候是让你们可以知道一下。好，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说那怎么做。我这边主要这个是我们列出来的流程，就是说管理者在整个 IMAP migration 搬移到 Office 365会整个经过这些过程。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些过程。其实在做这个 migration 的设定，其实并不会太复杂，其实是很简单的。第一个，你要在 Office 365建立信箱和指派授权。刚刚我们在第一张图我们有说过嘛，其实我是从 on-premise 的 server 搬到 Office 365上面来，所以在搬移的过程中，因为我只搬移信箱，那你要告诉我从哪里搬到哪里，所以第一个步骤，你要先把这些使用者信箱在 Office 365上面建立好。举例来说，假设我今天要搬500个使用者的信箱，你必须把这500个使用者信箱在 Office 365上面先建立好，并指派好授权。那当然，你会说我的数量很多，或者说建立的方法，那今天在这堂课中，我没有讨论这一部分，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协助你做这一部分，可以很有效率的完成这个东西。那这是第一个步骤，你一定要在 O365 建立好信箱和指派授权。第二个步骤是建立 CSV 的档案，包含要搬移的信箱的账号跟密码。好，这边我特别强调一下，等一下我这边会有一个 CSV 档案，就是这个档案会有这个三个栏位是固定的。第一个 email address， 第二个 user name， 第三个 password。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 CSV 档案？因为我要知道我要搬移的使用者的信箱第一个账号跟密码。为什么？因为你要在等下一个步骤，你会在我 O365 上面刚刚我们看的那移转的选项中，你会需要你输入一组账号跟密码，会需要你把这份 CSV 档 upload 上去。那这个我就用你这里面的账号跟密码去存取你 on-premise 的使用者信箱，然后进行邮件的搬移。所以这一份 CSV 档上面的 header role 是固定的 email address。 那这边的 email address 是什么？是你在第一个步骤中在 Office 365建立好的那些信箱的 email address。 所以这没有问题，我建立好500个，我就把那500个使用者的 email address 列在这边。那这个 username 跟 password 就是你在 IMAP 的 server 上面使用者用来登录他信箱的账号跟密码，你就依序的把它列出来，就是在这边。好，如果这边你都准备好，这个档案准备好之后，下一个部分就是你在 Office 365上面建立 Migration Page 去上传并上传的 CSV file。 那你就是选择 IMAP， 你在刚刚一开始的 demo 的时候，你就是请选择 IMAP Migration。 那中间我就不 demo 说后续的步骤，大概只有两三个步骤，他就要求你上传一个你刚才的 CSV file， 然后让你选择一下你的 IMAP 的主机。好，然后就下一步，就这样子，其实很简单的，这过程其实是很简单的，设定过程其实并不复杂。然后接下来就等，你这个设定完成之后，它开始执行第一次的 initial sync。 我说明一下 initial sync 是说，当我第三个步骤完成之后，我就开始针对你 CSV 档案的信箱中开始进行搬移的作业。那这个搬移作业什么时候结束？等我你的 CSV 档案中的信箱我完成第一次的搬移结束，我就称为叫 initial sync complete。所有的 CSV 档案中的都搬完了一次一个 run， 然后我才完成，才称为叫 initial sync complete。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执行 delta sync。 你可能看文件也会看到是incremental sync， 接下来每24小时再同步一次，每24小时我的 engine migration engine 会去再跟你的 IMAP server 去进行使用者信箱的同步。好，第三个部分，第五个步骤，改变的 MTarRacker。 这边我说明一下，在前面四个步骤你在做的过程中，其实你的 MTarRacker 其实现在应该还是指到你的 IMAP 的 server 上面，所以使用者其实在做的过程中还是照他正常的 operation 作业，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只是我后端管理者在进行信箱的搬移。好，这边我再补充一点，我们一直讲搬移搬移搬移，会感觉好像是我把原有的邮件搬到 Office 365来，其实不是，我是 copy 一份到 Office 365来。所以当我现在在做这些步骤的时候，管理者在做一些步骤的时候，使用者其实并没有感觉，他就继续做他 routine 的该平常该做的事情，透过 email 收发邮件等等。好，直到这一个部分改变 MTarRacker 的时候，这时候使用者才会有感觉。那为什么？因为前面这一个部分你要确定管理者会去判断，哦，我是不是 delta sync 都已经同步的差不多了，可能 95%、98%、99% 了 OK 都差不多了，我可能会挑一个六日的时间，或者是说看公司的政策是怎么去执行，把使用者举例来说，他现在本来用 Outlook 去连他原本 IMAP 信箱，可能就要再挑一个时间点让使用者先去把 O365 的信箱都连线好，然后这时候你就去改你的 MTarRacker。 那因为当你改 MTarRacker 的时候，接下来所有的邮件都会寄到 Office 365上面去了，不会有新的信再进去你的 IMAP 的 server 里面。那这时候使用者就同时在使用他的新的邮件信箱。但这时候可能大家会考虑说，哎，那我如果之前的进入的邮件在 IMAP 的还没有同步上来怎么办？不用担心，这边的 Delta Sync 我们在做这个步骤的时候，这个步骤其实它还是继续执行，就是说剩下的还没有同步上来的邮件，它一样 Delta Sync 会帮你同步。但是因为当你第五步骤完成之后，比如来说我比如说我今天是9月11号把 MTarRacker 改到 O365， 理论上来说9月11号之后的邮件都不会再进入你 IMAP 的 server 了，所以我只要大概9月12号9月13号我的 Delta 的 Sync 应该就可以把之前的邮件都同步到 O365 来了，因为已经你 IMAP 不会有新的邮件了。然后最后管理者只要确定 OK 整个同步过程都已经 complete 了，那就可以在最后两个步骤，只是说我最近确定没问题的时候，我就把 O365 上面的那个 page 清除掉。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说，IMAP migration 的过程，管理者要做的。其实管理者要做的部分，大概是在前面这两个部分要先做设定。这设定很简单，就这两个部分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做，然后再来挑一个好的时机，然后去 change 它的 MTarRacker。那在其实在这做的过程中， 其实使用者都不会有感觉，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只是管理你的 IT 人员要怎么去跟你的使用者沟通，说我哪什么时候我要帮你设定新的信箱，让你移转到 Office 365。好，这是 IMAP 的 migration。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个 carover 的 exchange 的 migration。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刀切。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架构，一样，右边是 Exchange， 只要是 Exchange 2003以上的版本，都可以 support 这样的搬移方式。2003以上的版本都可以。那它的搬移，刚刚我们看 IMAP， 它是用 IMAP protocol 来去搬移。那它在Carover 的话，它是透过 Outlook Anywhere， 就是 RPC over HTTP。其实这两个都是在刚刚 IMAP 我们不能搬移。不能搬移联络人啊，不能搬移行事历等等 ，carover 可以。我们讲 carover 的 migration， 我们把它想成一个邮件信箱，其实我们就把它原封不动，几乎原封不动。我们没有把，因为还有其他的 hybrid， 其实应该 hybrid 才算原封不动。那 carover 跟 stage， 我们可以说90%、95%的搬移，把你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的 copy 分到 Office 365来。所以它的邮件，它里面的。行事历、联络人、工作项目都会透过 RPC over HTTP Outlook Anywhere 搬移上来。那我特别说明一下，这边的 NSPI 是什么 ？NSPI 其实它也是 Outlook Anywhere 的一个 protocol， 它是我们 Outlook 再去查询我们 Gale 的时候所用的 protocol。那为什么这边会用 NSPI？ 原因是，等我会再详细的介绍，因为我们 Office 365 Carover 是我。一刀切，我会把你所有信箱搬上来，所以你不用会像我刚才说的 CSV 档案，你不用会，我就是要全搬。所以那我怎么知道你的里面有什么信箱？那信箱有多少？我就会 查你的 Gale， 去查你的全域通讯录，把里面所有的信箱、联络人资讯、Mail Content Group、Distribution Group 全部 copy 一份出来。所以它会用到 NSPI， 但是其实它走了 NSPI 的 protocol， 也是经由 Outlook Anywhere， 其实这样子的。好，我们一样来看一下，它适用的情境就是 Exchange 2003的邮件主机都 OK， 然后它也是我不需要再安装任何 on-premise 任何的主机或工具来去辅佐它，不需要现有的你的邮件主机，只要能够透过 firewall 直接对外 ，Outlook Anywhere 能通就没有问题了。那 Outlook Anywhere 能通怎么测试？在上个堂课有说，你可以用 www.exrca， 我们微软的 remote。的分析的工具去测试。第二个最简单的，你的使用者如果能在外部透过 Outlook Anywhere 开启 Outlook 连线到你们信箱，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好，我们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右边的，这个比较重要。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requirement 跟 limitation。它的 limitation 最多搬移2000个信箱，2000个信箱意思是说，假设我公司超过2000个使用者。信箱要搬移，不好意思，这个可能就不适合你们。原因是，你说啊，可我不一定要全搬，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因为这样的搬移方式是它会去你的 Tracebook 里面去捞使用者信箱，然后随机的把你搬上来。所以我没有办法选择说，哦，我2000个里面，我虽然有2500人，可是我只要搬哪2000人，这个方式就不适合了。好，那第二个，我们刚才说你需要启用 Outlook Anywhere。原因是因为它是透过 Outlook Anywhere 的 protocol 去搬移所有的使用者信箱跟它的相关资讯。第三个非常重要，需要公开凭证。这公开凭证是 public 的 CA， 就第三方的公开凭证，这个一定要有。因为有些人会说 ，OK， 我现在的 Outlook Anywhere 可以 work 哦。原因是什么？你可是你的 self site 自己的 CA 发了一张凭证，然后安装在你们使用者的电脑里面。我还是 trust 嘛，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 work。这是大部分我相信90%的客户都是，我不会为了一个 Outlook Anywhere 让我的使用者可以在家连，然后我就去买一张公开凭证。我相信是不会的。但是因为我 Outlook 今天是有 Office 365要去跟你做建立连线，我们一定要加密。这边我可以补充一下，所有 Office 365的连线都是加密的，不管你做任何的连线 ，however 你是连 OneDrive， 你是连 Yammer， 你是连。SharePoint Online、Link Online， 我们所有的连线都是加密的，只是不外乎是用 SSL、TLS 去做加密而已。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第四点也是很重要的， Migration Account 需要对所有现象有 Full Access 的权限，这只是一个条件，就是说等会在下一页我会说，在一样会介绍一下整个搬运的过程。你在设定 Migration Page 的，要利用 Carover Migration Page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步骤会请你输入一个具有相当权限的管理者账号跟密码，我们就称为叫做 Migration 的 Account。 那这个 Account 它会用来去存取你的 Office 存取你的Exchange 的主机的信箱，所以你必须要有它有对的信箱有 Full Access。 当然在文件中说明不一定是 Full Access， 你只要是 Domain Admin 也可以，那它就用这个账号密码去存取你 On-Premise 的 Exchange 的信箱，然后进行邮件的搬移的作业。所以这一个部分前置作业必须要在要执行 Migration 前要先准备好。再来第五个是停用 Office 36 Direct Sync 功能。那我不知道我稍微简单说明一下，因为可能我不确定大家了不了解 Direct Sync 的这个服务，这个功能在 Office 365你就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同步的主机，它负责做一件事情，就是帮你在 AD 中，它会架在你的 AD， 它架在你的 AD 的网域中，它必须可以连到你们 AD 中的 DC， 然后它会把你 AD 网域中的所有的使用者同步一份，当然不一定所有的使用者啦，你可以指定 OU， 然后同步一份到 Office 365上面来。好，那为什么要停用 Office 365的 Direct Sync 的功能？这一个等一下我下一页说，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这一个功能如果你没有停用，就会像我第一张投影片那时候我在显示四个选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 Carover 是被 Disabled 的，因为它发现你的 Direct Sync 功能有 Enable， 所以我不会让你选 Carover。 好，我们来看一下 Migrate 它搬移什么东西。基本上它所有的东西大部分你目前常用在 Outlook， 你用 Outlook 开启你的信箱里面常用的行事历啊联络人资讯空箱，它甚至你有指派的 Delegator 的资料夹权限它都帮你搬上去了。所以基本所有说大部分九成的你的目前的信箱的资讯它都帮你同步上去。那它不搬移什么？它不搬移 Security Group， 也不搬移 Dynamic 的 Group，安全性群组跟动态群组它不搬移，因为基本上它只搬移通讯群组有 email address 的啦，我才搬移，所以这应该不难理解。再就是如果你有启用 UN， 那有 UN 信箱的这也是一个限制，那我们也不进行搬移的作业。系统信箱这个搬上去也没有作用，所以它也不会去搬系统的信箱。那 Dump Server 是什么？ Dump Server 在2007，在 Exchange 2007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当我使用者在删除把邮件再从垃圾桶之后再删除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救回来的一个等于一个的空间。我们那个空间我们就称为 Dump Server。在2010，我们称为 Recoverable Item Folder。那这个我也不搬移 ，Dump Server 我也不搬移，在 Carover 的 Migration 中，我也不搬移。后来 Send-us 的权限，有些人会可能是说，举例来说，我可能在 On-Premise 的中，我可能有秘书，总经理的权限会指派给秘书去帮忙去寄一些邮件啊，去寄一些会议通知等等。那这个 Send-us 的权限也不会被搬移。如果你被搬上去之后，你要从 Office 365再另外去设定，这个权限是不会在同时在搬移过程中一起搬上去的。那最后一个邮件大于35MB，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说，邮件大于35MB是所有的 O365 的限制都不会被搬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 Carover Migration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管理者可能要做哪些事情。可以把第一个部分其实是你本来在 On-Premise 的时候你就要先做完的，要确定说我的 Outlook Anywhere 已经有启用，而且是 Work 的，这很重要，因为它是透过这个 Protocol， 所以这第一个部分你要先确认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指派管理者权限到 On-Premise Mailbox， 这是我们刚才上面说的 requirement 之一嘛，它必须要有一个 Full Access 的权限才可以进行邮件的搬移。然后再来就很简单，你的前置作业完成以后，你只要在 Office 365选择一个 Carover Migration， 然后进行设定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一样，就是我没有细部的列出来，因为今天主要让大家知道哪些的搬移方式。那如果细部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跟我们联络，然后我们会告诉，甚至我们会可以协助你们进行这个都没有问题。那进行 carover 的过程中，它就要求你输入一组账号密码， 那组账号密码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在前面所说的，它必须要有足够管理权限去做这件事情的。OK， 好，那你这个page建立完成之后，第三个步骤，这两个为什么我一起说？原因，这个步骤就是我刚刚上一页我所说的，为什么它要 disable the resync 的这个功能，它才可以用 carryover， 就跟这边有关系，因为。在 IMAP 的过程 ，IMAP migration 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我们要先在 O365 建立信箱，对吧？在这边没有，第一个步骤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在 O365 这边，你第一个步骤在 O365 什么都不用做。当然了，你一定要先有一个 O365 domain 嘛，这一定要有，然后把你的 email domain 加进去。OK，O365 的步骤你就完成了，你都不用做了。为什么？因为我在搬移的过程中，我帮你把信箱跟使用者同时建立好。那这个步骤就是会这样子，因为它有这个步骤，所以为什么 DeResync 要停用？因为 DeResync 也是做这件事情啊，因为 DeResync 也是帮你把 AD 的资料的使用者账号同步到 O365 也建立好，所以就会跟这边冲突。如果你已经建立好了，那我这个步骤在 run 的时候，我发现，我建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一个使用者在那边了，就会报错。所以在 cover migration 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停用 disable 的功能？意思就是在这边，因为我会帮你把使用者一起建立好。然后包括你的 mailbox、你的 distribution group， 我都一起建立好，然后进行 sync。那 sync 一样，但是它的 initial sync 跟刚刚的 IMAP 一样，包括等一下stage 一样，它没有 CSV 需要 upload， 所以你不用 upload 一个 CSV 档案。你只要设定好 config 完毕，我就开始自己做作业了。我怎么做？我去捞你的 address book 有哪些信箱，然后开始进行搬移的作业。一样，所有的 migration 除了最后一个 hybrid 以外，都是每24小时我在持续的同步，所以基本上使用者只要设定好就是放着，然后去观察它的进度怎么样。在你搬移好，你就会有一些 report， 那你就可以去看目前搬移的状况怎么样。好，一样，接下来的步骤跟IMAP 差不多了，你就要去改你的 M x Raker。当我确定搬移得到哪一天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要去改这个 M x Raker。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称为 carryover 就一刀切。我使用者本来连 exchange OK 也好，当你要改 M x Raker 的时候，在这前置作业，你就要让它 Outlook 已经连到 Office 365都连线好了。所以当你改完 M x Raker， 所有的邮件都重到都一样知道 O365 了。那使用者这时候其实应该要 ready 了。那接下来这两个步骤一样，你确定 migration page 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 complete 了，你就可以把它清掉。基本上如果你不清也 OK 啦，如果它超过了90天没有任何动作，它就把它会自动的把90天如果都没有任何的动作，它在30天它就自动的把它 delete 掉，我们算你这边把它 delete 掉，如果你都没有任何动作的话。最后再指派使用者的授权，就是说我使用者都搬上去了嘛，我可以要开始使用了，然后我们就指派使用者的授权。 OK， 其实中间他把这个步骤放到最后，我觉得不是的这么的恰当。原因是这个步骤应该可以移到前面来。原因是说，说实在，这两个步骤管理者有没有做，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其实当我的 change M x Raker 完毕之后，其实使用者就应该可以用，所以这个 license 应该就要提前做。OK， 这边很重要一点 ，license 不能在使用者还没有同步完全之前就把它启用起来。原因是，如果你先启用起来，我 O365 会可能认为这个使用者是没有信箱的，我就直接帮你建 provision 一个新的信箱。这样了解吗？就是说我应该要等搬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再把 license 指派就好了。如果都还没有搬， 我可能人数很多，那管理者如果说那我先指派授权，那你使用者可能就有新的 provision 的信箱就会先产生出来了，因为我还没有搬嘛，但是你已经指派授权了。那因为 Office 365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刚才上一堂课罗老师有说，你只要指派了授权，我基本上我就要把这个信箱给建立起来，让你可以使用。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这一部分这样的话，就是 carryover 的 migration。好，如果 carryover migration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往下看，介绍另外一个 stage 的 migration。那其实 stage 的 migration 跟 carryover 差不多，但是它有一些架构上的不一样。好，我们一样先来看这张图，在左边。在左边刚刚只有 exchange server， 现在多了一台 DeResync， stage 一定要有 DeResync。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刚刚在 car over 的过程中，使用者的信箱跟使用账号是我在搬移过程中我同时帮你建立，但是没有，但 stage 不会， stage 的使用者是由 direct sync 来建立的，所以你在搬移过程中，你的 direct sync 的功能必须先 enable， 然后他让些把这些使用者通讯群组这些透过 direct sync 来同步。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上一张在之前的 car over stage 的这张图上面的这一部分，其实也是透过 Outlook， 是透过 Exchange 来完成的，就是我刚才说的 NSPI 嘛。那你看现在它的 user 的 group 跟联络人资讯是透过 Direct Sync 来同步来完成的。那信箱的搬移一样是透过 RPC over HTTP， 也是 Outlook Anywhere 来完成的。这张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它只适用于 Exchange 的2003跟2007，也就是说如果你是2010跟2013就不适用于这种方式的。好，所以这个是架构，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来看一下stage 的一样相关的资讯，它适用于你想要分批搬移信箱的环境，这是跟 car over 最大的差别。我想要搬移哪些，我可以选择。第二个是它另外一个好处是，我的使用者账号想要在我的 AD 中管理，你只要有 Direct Sync， 大家只要知道我的环境的，不管我今天是用什么这样架构，只要我有 Direct Sync， 基本上你的使用者账号的管理就在你的 AD 中管理。所以你既然你安装 Direct Sync 都有同步了，那我的使用者账号一定是在 AD 中管理。那所以刚刚的 IMAP 跟Car Over， 你的使用者账号管理其实就在 Office 365。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的架构中有 AD， 那使用者很有可能就要记两组账号密码，一组是他内部的 AD 存取其他服务的，另外一组就是存取 Office 365的。OK， 如果是用前面两种蚂蚁方式，那 Stage 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在 AD 中管理同一个使用账号。如果 Direct Sync 有 Enable Password Sync， OK， 那使用者就用同样的账号密码存取两边的服务。好，我们先看一下 Requirement 跟 Limitation。前面三个是跟 Office 跟 Stage 是一样的，一样你要启用 Outlook Anywhere， 你也需要一张公开凭证，你对你的信箱也是一样有 Full Access 的权限。其实这跟 Car Over 其实是一样的，有一个差别是启用 Office 365的 Direct Sync 功能，因为我们有说它的同步的使用者，它的群组是由 Direct Sync 同步，而不是透过 Migration Engine 去同步。再来只是用 Exchange 2003跟 Exchange 2007。好，这边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不好意思，喝个水。要说这个原因，就要讲到 Mail Flow 了。因为之前刚刚 Car Over 跟 IMAP， 大家在有一个步骤东西都是。我在还没有搬移过程中，在使用者还没有更改 M x Raker， 我还没有使用者连到 O36 之前，我所有的使用者都是什么？在连我自己原本的邮件主机 IMAP 或 Exchange， 不会有影响，因为我是一刀Car Over 是一刀切嘛， IMAP 其实也是，我搬完我就直接上去了，所以所有人同一个时间做上都连到 Exchange Online。那今天 Stage 不一样，我可能500个人或是300个人，我可能有200个人是在 O36 上面，其他人在 OnPremise。那在这样的架构中，我的 M 差一样是只能指一个地方，可能是在 on-premise 中。那在上面的人怎么办？他的 mail flow 怎么绕？这时候就是我们在 migration engine 在帮你搬移中，会去修改你们使用者搬移上去的使用者的一个属性叫 target address。他会把使用者 target address 去改成 Office 365的 email address， 让你的 M 差指到你 on-premise， 邮件进入你 on-premise 的时候。他会发现，哎，这使用者的 target address 的 email address 已经在 Office 365了，所以会把这邮件帮你 forward 到 Office 365，这样 OK 吗？所以为什么只是用2003跟2007？原因在于 migration engine 没有办法去修改2010跟2013的 target address 这个属性值，它被设计成我2010跟2013是没有办法被修改成 target address 的这个属性值。如果2010跟2013你要被修改这个属性值，你只能做 hybrid， 所以我这边我特别强调一下，说为什么只能适用于2003跟2007的原因在于这边，在于 Target Address 的属性值。那因为这个架构我必须并存嘛，我的使用者一部分在 O36 一部分在 On-Premise， 我必须这个并存的时间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那这个 Mail Flow 我确保它要畅通，我一定要去修改它的 Target Address。OK， 所以这是只能适用于2003跟2007的原因在于这边。好，那左边的 Migrated 有搬移的跟没有搬移的，其实这跟 Stage 跟在 Stage 跟 Carover 是一模一样的，跟 Carover 的搬移是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不用在这边再说下去，就这边是差不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们来说一下它 Stage Migration 的 Flow。 基本上这个架构跟刚刚 Stage 也差不多，但是我只列出不一样的地方就好了。第二个部分，你除了要确定你的 Outlook Anywhere 是 Work 的，你要指派使用者权限在 On-Premise 要做完以后，第二个步骤你就要先把 Direct Sync 安装好，也设定完成，确定的使用者的账号群组都已经同步到5365了。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就看你们的组织规模架构有多大，那 Direct Sync 同步需要一些时间，但是通常这大概也都是几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啦，除非说你真的组织规模很大。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个学术单位的，他们是整个局做的，他们有几十万个账号，那当然这就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确保这些所有使用者账号都可以同步完成了。在另外一个比较跟 Stage 跟 Carover 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在设定 Stage 的 Migration 的时候，你要一样上要 upload 一个 CSV 的档案，那这个 CSV 的档案只要一个栏位，就是 email address。等下我可以再给各位看，这边我没有把它截图上去，但是其实它很简单，它只要一个 email address， 什么 email address， 就是你 on premise 的 email address。这时候是你 on premise 的 email address， 你只要让我 O365 知道说我要去搬移哪一个信箱就可以了。我要搬移哪一个信箱，所以你把 email address 告诉我，然后我会知道 OK， 我会透过 auto discover 去找到你的主机，然后 OK， 我就把这使用者信箱搬上去。所以你的 CSV 档案，只要当然你可以把还有一些在如果你去看文件上面会有两三个栏位，但那其他的栏位是 optional， 所以我这边不特别强调，原因就是说它只有一个是 requirement， 就是 email address， 你只要告诉我你的 email address 是什么，我就知道你哪一个信箱，然后帮你搬移，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刚好利用这张图我来说明一下，就像刚才这个，如果当你在选择 migration page 的时候，你发现你的 carover 是反白的，就是代表你的 O36 的 Direct Sync 功能是 enabled 的，所以我就不让你选择 Carover Migration。这就是我们刚才在 Carover 的时候有说到，你只要 enable， 那这个功能它就自动帮你 disable 掉，你就没办法执行信箱的搬移，就是没有办法透过 Carover 的信箱搬移。好，基本上现在说到这边三种搬移方式。就是我们俗称的，你会有时候看文件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叫做 simple migration， 这些都叫做 simple migration 的搬移方式。接下来的下一个，我们就是来介绍 remote move 远端搬移，这就是在 hybrid 架构中所使用的。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架构，就会比较复杂了一点点。那它的架构就是，它一样，它的使用者、它的联络人、它的群组，透过 Direct Sync 去搬移。然后信箱，如果我们纯粹看信箱，就信箱的角度来讲，它是透过Exchange 你的 NIDA Hybrid Gateway 去搬移。为什么会讲特别的 Hybrid Gateway？ 就是说，你的信箱不一定在这边，你的信箱可能在后端的 Exchange 2007或2010上，但是因为你这一台是一个 Bridge， 是跟我 O36 做间接。所以你所有的邮件、所有的信箱都是透过这边来搬移上去。那它走的是 MRS 的协进，它就是 Exchange Web Service 底下的一个 service。那这边写的 Security Mail Flow 跟 Sharing， 这其实是在 O36 的 Deployment 整个架构完成之后，你的所有的邮件的 Mail Flow 啊，你要双方要去存取 FreeB 的资讯，都是透过这一台 Hybrid Server。 所以这台 Server 其实上堂课如果大家有来听，你会发现其实这台 Server 是非常重要的。 那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跟 Office 365做间接。那如果因为我们今天是讲搬移，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其实你的信箱，无论你的信箱是在你的组织中的哪一个地方，它其实都是透过这一台，然后透过 MRS 的服务去搬移。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详细资讯。在 benefit 的部分，其实我没有全部列出来啊。其实你如果你今天把 hybrid 这个架构架完，其实它有很多的应用，那我这边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搬移信箱只是在 hybrid 的过程，在 hybrid 架构中的一个最终目的。但其他你为了要架这个 hybrid， 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把这个环境架起来，搬移信箱不会是问题。重点是这个环境，怎么样如何把它 build 好，然后让使用者在搬移的过程中它不会有感觉。我先说明一下这个最大最大的好处在哪里。刚刚我们说明的三种搬移方式，我们都只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搬上去，对吗？我都教你怎么样搬上去，但我没有教你怎么搬下来。今天如果就算觉得 Office 365不好用，我想搬下来，怎么搬下来？前面三种方式我们都没有教你。有，当然你可以说好用 Outlook 收嘛，收到我 PSD 档案，然后我就不用了。这种方式可以，这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不想呢， 我想要像原本搬上去这样无痛的搬下来呢，前面三种方式都没有办法达到。前面三种方式，你会用前面三种方式，基本上你我们的文件中你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用 Office 365，也就是说你的目标就是不会想要搬下来。OK， 所以它在整个设计的 migration engine 过程中，它没有提供一个搬下来的过程的方式提供给你。OK， 但是我还是要搬下来，所以如果你有这样考量，请建立 hybrid 的架构，它让你搬上去跟搬下你都不会有感觉。当然使用者会有感觉，只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会看到，哎，我目前你的管理者做一些设定，请你重开 Outlook， 就这样子而已。那在搬移的过程，使用者是完全不会有感觉。而且他所看到的内容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 hybrid 我个人认为跟前面三种最大的差别，因为它我们这边称为叫做 offboarding， 我可以搬下来。这是 hybrid 架构中跟其他最大最大的不一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requirement 跟它的 limitation。 前面三个跟 stage 的需求是一样的，然后只适用于2017、2010、2013。其实如果你要叫 hybrid， 基本上你只能有2010跟2013。2010还要 SP3， 只是说你这个环境架好之后，你是可以用2007来去 move 的，没有问题。因为最终你中间的间接那一台主机还是要有嘛，所以我后端你搬没有关系，你要用2007来搬也 OK。但是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用2010、2013来搬。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搬移哪些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搬移的东西变多了，跟 stage 跟 cover 就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说 stage 跟 cover 不敢说百分之百，我就说大概90%、95%。但是这一个 hybrid 这个 remote move 几乎是一模一样，100%的帮你搬移，包括前面的 dumpster 不搬移的，我都帮你搬移。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2010信箱，你里面在邮件删除的过程中，你有一些资料保留14天嘛，我连这一部分。我都帮你搬到365，我365一样提供这样的空间，30G， 我一样提供额外的30G 去放你 dumpster 的东西。我 Office 365这个的搬移方式是可以做得到的。OK， 那不能搬移的系统信箱一样，系统信箱是不需要搬移。那 UN 一样，这个功能你必须要 disable， 你在 Office 365你才可以成功的搬移。那这个是 hybrid 的搬移方式。那在 hybrid 的，我下一章我就没有去介绍说怎么样整个过程，因为 hybrid 的搬移其实并不是重点，就是搬移现象并不是一个重点，而是你要怎么去把这个环境架起来。那因为这堂课我们主要是讲搬移，所以我这边我就没有去讲它整个过程了。到这边我今天就大致把四个搬移方式说介绍完毕，就是说到它的优缺点跟整个搬移的方式。透过怎么样的 portal， 但是我自己整理了，如果是第一次接触，我相信你们可能有些人会很有一些 confuse， 说我到底要用哪一种搬移方式，我有这么多的限制，所以我自己整理一张表，很简单的一张表，让客户或者说你们将来有 partner 要协助客户去部署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搬移方式，几个选项而已。 举例来说，我只要先判断目前客户的邮件主机是不是 Exchange， 好，如果不是，那只有一种选择嘛，就是 IMAP， 很简单。如果不是，我就是 IMAP。 那如果是，然后我们再问一下，你使用者的账号你要有 O365 来管吗？其实这个问题是取决于要不要 Direct Sync。 你有 Direct Sync 就从你的 AD 去管，你没有 Direct Sync 就由你 O365 去管。所以我们先看上面的 OK， 我是要 O365 来管理，会回答 Yes， 就是说我不要 Direct Sync， 就我不要 Direct Sync 嘛。我不要 Direct Sync， 如果我的信箱数又少于2000，我的信箱数是不是少于2000？ OK， 是。那你就用，因为 car over 只能支援2000嘛，2000个信箱， OK， 那你就用 car over。 那如果不是，那你就用 IMAP。 也就是说我们从上面来看，我的邮件主机如果是不是 IMAP， 不是 exchange 就用 IMAP， 是 exchange， 而且我不要由，我要由 O365 来管理我的使用者账号，我使用者的信箱也少于2000，我用 car over。好，那我们回过来这边，使用者信箱是 exchange， 而且我是希望由 AD 来管理使用者账号，也就是我要 direct sync。 好，那我就往下来，那你的 exchange 的版本是什么？ OK， 如果是2010以上，请你用 hybrid。 如果是用2007 2013，请你用 stage， 因为 stage 只能 support 2003跟2007。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可以去，哎 ，OK， 至少我可以知道说我用什么样的搬移方式，哪一种适合我现在的客户，就是几个判断条件就可以把我们刚才那边做一个简单的 summary 这样子。好，那这一张表，我就不细讲了，那也是把我刚刚说的，我们刚才过程整个过程再 recap 一下而已，就是这些细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我想讲的只有一点，就是 OST 档的 resync。就是说我如果本来是用 exchange 2007 2010， 那我2003，我本来可能我在内部的使用者，我用 cache mode 连到我的 exchange server， 当我搬上去之后，那我使用者 profile 需要重设吗？ Yes， stage 跟 car over 都需要重设，所以使用者是有一定程度的 impact， 你必须跟使用者沟通。在我们文件中的 best practice 中，它也有一点，就是说管理者必须要跟使用者做一下沟通，说 OK， 我搬完之后我可能必须帮你重设 profile， 这是需要的。唯有你真的是完全不想动到使用者，就是建 hybrid， hybrid 环境上使用者只要重开 outlook 就好了。这也就是我刚才有说的，你要搬上去搬下来，使用者只要重开 outlook 就好，只要你的环境是建的 OK， 这一部分其实 hybrid 是在搬移信箱是最 smooth， 而且使用者的 impact 是非常非常小，只要你的 requirement 都有符合的话。好，我们整理几个 FAQ。 在 O365 migrate 过程中一定要凭证吗？对，因为我会把它列出来，其实在我前面你说这一定要，但是很多客户会问说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个部分真的很没有其他的 workaround，目前没有其他的，一定要，除非IMAP 当然没有嘛，因为你原本 IMAP 就不用凭证。 Car over stage 跟 hybrid 是一定要的，这是一定要的，这个必要条件，我目前没有其他 workaround 可以提供。那使用者搬移O365的使用者账号如何管理？我刚才有说，以后其实你们只要在其他的架构中或怎么样，只要有问到账号如何管理的，基本上就跟你的 Direct Sync 有关系。密码还不一定哦，密码我可以透过 Direct Sync 去同步，但我不一定要同步密码，所以我密码可以由 O365 来管理或 On-Premise 管理，但是我只要有 Direct Sync， 基本上我的账号一定要由 AD 来管理。 OK， 所以那 IMAP 的话跟 Carover 就是由 Cloud 来管理，那 Stage 跟 Hybrid 都是由 On-Premise 来管理，就是由内部部署的 AD 来进行管理。信箱使用者 Outlook 需要重设 Profile 吗？我们刚才有说，除了 Hybrid 以外，其他的都需要重设 Profile。 好，最后一个，这一个问题非常非常多人问，我到底搬移的速度有多快，我可以预期吗？基本上没有办法预期，除非你可以先测试，先搬个一两个，然后我们来估估看。原因是取决于这个五个条件：邮件主机的效能，你的效能够不够好；第二个，你的网路的频宽够不够好；第三个，信箱的大小，你的使用者每一个信箱的大小；第四个是 item 数；第五个是 concurrent， 我同时搬移的数量有多少。 by default stage 跟 cover by default 的 concurrent 搬移数是20，就同时搬移的数的 你摆 default， 如果你不要做任何调整，是20个，其实20个还蛮多的。如果你的信箱够大，同时把你，就要看你的网络频宽能不能吃得下。那我要特别说明一点是 item 数 ，item 数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信箱大小，你会说我使用者信箱并不大，200 MB。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使用者信箱是200 MB， 它有1000个 item， 跟我有使用者信箱200 MB， 跟它只有500个 item， 哪个会比较快？一定是500个 item 会比较快。因为 item 数也取决于在搬移的过程中，它会每一个文件它都要去 copy， item 数都要 copy， 所以这个会也会影响效能。好，接下来一点，接下来，微软有没有提供 migration 的详细步骤？刚刚可能听我讲了这么多，大概有一个 overall 概念。但是我今天如果真的要实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手册可以辅佐我，让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有。你登录这个网址 ，reference 这个网址，或者说你去搜寻一下，你打 Exchange Server Deployment Assistant， 我们会出现这个网页。其实这个网页不是专对 O365， 是对 Exchange Server 去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做升级，你也来这边网页，你就点 On Premise。如果我只想用 Office 365的服务，我需要有一些 requirement 吗？或者我要怎么使用？你来点 Cloud Only。那如果我想搬移信箱，点 Hybrid。这个 hybrid 并不是我刚才只有纯粹第四个，你在点进来的时候，他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根据这些问题去回答之后，他就会告诉你你们公司的环境适合用什么样的搬移方式。如果你今天回答完毕，最后他会告诉你 ，OK， 你们公司适合用 stage， 这我们的官方文件都会有 stage，OK，完毕以后他就给你这样的步骤。其实这个步骤在我刚才的列表那 mail flow 里面，就是大概事实上都是这样的步骤，只是他就会有很详细的。你可能要做哪些事情，建立 CSV 档案啊， CSV 的格式是什么，他也会跟你说明。那其实你今天听完这堂课，你看这个文件的时候，你大概就会了解说他要你做什么，或者你只是一个 overall 的概念，大致是这样子。好，那我今天的介绍大致是在这边。那时间好，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对刚才搬移有一些疑问之类的？请说。是，你说搬移到 Exchange Online？ 哦，真的，其实你中小企业版里面，Exchange Online 也是可以。其实你中小企业版它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shoot 啦。那其实它也是，它后面也是 Exchange Online， 对。中小企业版，这我可以帮，等下我可以马上帮你确定，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 enterprise 的企业在那个，我等下可以马上帮你确认，然后回答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最后补充一页，这个搞不好是今天所最重要的，就是 Office 365的 support。那我们如果你们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Office 在 Office 365的过程中，我们都欢迎你。我们有2种 support 方式，一个是 phone support， 一个跟 web support。phone support 就打上面那一支电话，那我们都会有专人接。然后 Web Support 的话，如果你是管理者的话，你在你登录 O365 Portal， 你会看到一个 Service Request 服务要求，然后你就点加号之后，你就把你的相关的资讯打一打，就选择用选的，然后就按 Submit， 那我们就会收到了，那我们就会有人，会有同事跟你联络。对，这是我们 O365 目前 Support 的方式。那如果今天讲的大家不是很清楚，那有或者说你们在遇到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都欢迎你们跟我们联络。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私下讨论，谢谢。